书接前文，
等通译官翻译完了，这些洋商那脸全变上了，邓忠宣读了三遍，然后上马回去交令不提。等他刚一走了，这些洋商就乱作一团呐、
啊！哦，我的上帝，这可怎么得了？哎呦，我的上帝，快伸出手来救救你儿子吧！
大家呼啦超闯到楼上，又找边壁，又找义律。
其实这个义律啊，就在这儿。
方才邓忠传达林则徐召会的时候，他在楼上第三个房间把门偷偷的开个缝，侧耳听着。当他听完了之后，脑袋的青筋蹦起了多高，把牙咬得嘎吱嘎吱直响，心说姓林的，你真是我的死对头。后来他听说中国人都走了，这才把门开开，正好洋商们呜呜一声都进来了。
义律先生，你看怎么办？
林则徐限令我们三天把所有的鸦片全交出去，我们是交还是不交？
义律先生，你快点出个办法吧。
嗯，
义律开始没言语，能有五分钟之后，就像叫电车里下一蹦多高，
各位安静一点，我要求你们安静一点。林则徐真是不好对付的一个家伙，我要跟你们说，他这种野蛮的谕令不是为了鸦片，而是损害了我们大英帝国的尊严，我要向他提出强烈抗议。现在我命令我们的鸦片是绝不允许交出去。这时候边地也心也没底儿了，
义律先生能行吗？
看这意思这风来的挺硬，我们盯不住。
我的意思是，
你的意思是什么？
我们能少交出一些，比如说一部分，
能给林则徐点脸面，然后我们再花钱运动，也许逢凶化吉。
嗯，那也好，就这么办。
义律答应边地的要求了，给林则徐交出1100箱大烟，
那意思呢，这就行了吧。
啊，林则徐早就掌握情况，这不差得远吗？据他所知，光这英国人一方面大烟就有22000多箱，林则徐马上派人来见义律，指出他是破坏禁烟运动的罪魁祸首，少交一两也不可以。三天时间过去了，义律这小子还耍死狗不想交，林则徐断然下了命令，吩咐军兵封锁13行，断绝内外一切联系，凡是在13行的中国人全部撤出，停止供水供柴供米。
哎呦，这外国人可吓坏了，一看吃喝都没了，又把义律给围上。尊敬的阁下，这怎么得了啊？要这样下去，我们非得做了外乡鬼了。义律先生，你还得拿个好办法呀。
义律抱着脑袋在屋里头直转。
嗯，传我的命令，命令停在海上所有的准船全部给我开走，不能落在林则徐的手里。
刚说完，有人向他报告，
义律先生，您这话说晚了，林则徐已经派出水师封锁了伶仃洋海面，我们的船只一只都跑不了了。
啊，
哎呀，当时义律是大吃一惊啊， 那老鸦片商扎店，这家伙不好对付。扎店早就主张见硬咱就回来就得了，他今儿个一看呢，这事儿越来越糟糕，干脆36招走为上策了。他把滇地叫到一边去了，两个人偷偷的商议半天，滇地也同意了，就背着义律不知道，两个人乔装打扮，化妆成一男一女，又花了不少钱买通中国的败类，用一只小山板把他俩送走。这一天呢还黢黑，伸手不见五指，他们俩乘风破浪，满以为能脱离险境，哪知道出来不到5里，正好遇上关天培的水师营，再看到快艇的船头上高插着红灯，上面有大字巡逻，他们这只船就被巡访营的兵丁发现了，兵丁就喊站住，哪里来的船只，停船检查，没把滇地跟扎店吓死。两个人心里的暗说不好啊，一头本本扎到海里头。原来这两个人呢求水的技术相当好的，这扎店到底逃跑了，回到英国前去哭诉咱不提，滇地没跑了，这家伙复了一圈又跑回来了，回到13行见着义律说明了一切，义律一看实在有点抵不住了，这个眼睛叽里咕噜转悠着，好吧，全体集合。洋商们认为他有什么好主意呢，全把他围住了，阁下你有什么吩咐？
先生们，经过我再三的考虑，我命令你们不管是任何人，把所存的鸦片全都交给林则徐。
啊，都交出去那怎么能行啊，那是黑色的金子，我们的损失太大了。阁下你不能这么决定，我会坑家荡产的，阁下我会变成乞丐。
哎呦，当时捅了马蜂窝了，这些洋商什么样的模样都有啊。义律等他们乱了一阵之后把脖子直了直，先生们请大家安静安静，听我说，我要你们把鸦片交给林则徐。你们应该看到在目前这是十分不幸的，当然在我个人看来这也是一个耻辱，甚至有损我们女王陛下的尊严，但是大家也应该完全明白林则徐是强硬的，他从过去我们接触过那些贪污腐化的清朝官员截然不同，倘若我们坚持不把鸦片交给他，看来我们就不可能脱险，下一步的行动也就不可能实施，因此请大家把我的要求当作一项命令，要毫不讲价钱的执行。这个消息一传出来，广州城整个震动，老百姓到处欢呼，那真是家喻户晓，敲锣打鼓互相祝贺。在100来年来，这是第一次干净彻底的清除鸦片，
林则徐呢就命令水师提督关天培让英国人把所有的鸦片交到虎门炮台及时清点何时封存及时上报林则徐掌握这个详细的数目咱们书说简短从四月五月这两个月当中一共收缴了鸦片20,200多箱每一箱装着鸦片烟土138磅您算一算这个数目多么惊人呢、啊、林则徐把这个情况奏明道光皇帝道光皇帝一看林则徐的奏折乐了哈哈哈哈林则徐没有辜负我的意思树立了天朝的国威办事认真理应嘉奖道光皇帝还下了一道圣旨告诉林则徐把所收缴的鸦片就地销毁林则徐得着圣旨之后积极做着销烟的准备在1839年6月3日这一天您可记住1839年6月3日这是值得我们永远纪念的一个日子就在这一天虎门炮台人山人海是旗幡招展的在虎门炮台的高阁上扎了一座帅帐这座帅帐高挂着彩灯在正中央供着道光皇帝的圣旨和上方天子殿下面设着帅位这是林则徐坐的地方在大帐的左右两边全都是钦差大人的执事什么金瓜乐府朝天凳鹦鹉鹦帆鹦照鹦立瓜卧瓜绮罗伞盖执掌权衡大刀长戟摆了那么两大溜500名御林兵分为左右身穿锦衣肋佩腰刀胸赳赳气昂昂排列在两旁另外呢在大帐的左右还搭了两座观礼台这台子可不小在左面的观礼台上全是被约的各界代表什么士农工商回汉两教僧门两道知名人士念书的举荐生员举人秀才那都站满了右面的观礼台上全是林则徐邀来的外国洋商这里边有美国人英国人瑞典人荷兰人哎都是洋人在我们这做买卖的多达1000名之多呀原来这个滇地和义律也在被约之内不过这俩小子心怀鬼胎没敢露面除了他们之外其他的人全到了也就是上午10点钟林则徐率领两广显官大贵就来到虎门炮台再看林则徐今天格外的高兴是神采奕奕红光满面头上双眼大花翎身上穿着道光皇帝御赐的净黄马褂额项下挂着朝珠肋佩着腰刀邓廷桢关天培广东巡抚易良广州的知府于保存什么布政使按察使皮学使还全是当官的足有300来名陪着林则徐来到帅帐林则徐高高兴兴的率领百官先给圣旨磕了头 然后居中而坐。这些官员按着匹级和地位分了两溜站立两旁。当然了，邓丕真、关天培这些人全都有座位。林则徐廖飞休息了休息，他放眼往虎门寺外一看，哎呦，怎么这么多的人呢？全是来看热闹的，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什么样的都有。有的专从外地赶来的，有的从广州来的，老百姓没开过这个眼呢，都想看看虎门硝烟的盛况。这么说吧，据不完全的统计，多达十万人以上。不有那么句话吗？人到一万无边无厌，人到十万是彻地连天。当然林则徐更加高兴了。料过了片刻之后，他问关天培，官军们都准备好了吗？回大人，卑职奉命，都准备好了。关天培赶紧回话，一切完备，请钦差大人验看。说实话，他用手一指海滩，所有的官员闪目观瞧。闹了半天，在虎门的海边上挖了六个大坑，这坑有多大，都是正方形的，每边都有15米长，深了下有3米，靠着海水那面有提水闸把水给挡住，有不少的水兵手里都拿着竹竿子，有的拿着斧子和榔头，把一箱箱的鸦片砸开，全都倒入坑内。还有不少的人背了很多生石灰也倒在坑里头，其他的人就拿竹竿子搅和，把这鸦片和生石灰把它搅匀了。再往四外观瞧，靠着这海边一色是鸦片烟的箱子，左一箱右一箱是堆积如山，一眼望不到边。林则徐看罢多时，点了点头，甚为满意。在上午10:30钟左右，林则徐马上站起来，关将军在，传我的令箭，开始硝烟。
是的。
再看关天培，一手举着大令，一手握着腰刀的刀把，昂首挺胸来到帐外，把大令往空中一举。众位听着，奉钦差大人林大帅的指示，马上开始硝烟。关天培声音洪亮，听出多远去？这叫一声令下如山倒，兵随将令草随风。命令一传下来，就听见礼炮齐鸣，鼓耀喧天，惊天动地。咚！就在同一时间内，看守拦水闸的这些当兵的用脚杠搅起闸板，那海水同时灌入6个大坑之内，海水见着生石灰发生了化学作用，产生高温呢，在里边就开了锅了，气就咕嘟气就咕嘟，紧跟着直冒泡，浓烟直起。鸦片随着海水流入大海，什么都剩不下了。说这种硝烟的办法是干净彻底。据说以前禁烟的时候，烧大烟就是用火烧，把大烟烧完就得了，其实不行。大烟一遇着高温， 变成液体了，有的渗入地内，那土里边都有大烟。等你烧完了走了，有一些精明的人把这土挖出来，经过提炼还能炼出大烟，那跟不烧一样。这种方法比那高明的多了，你还上哪儿提炼去啊？老百姓在两旁看着，欢呼雷动，鼓掌如雷呀、啊！好啊，真是大涨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外国侵略者的威风。林则徐和百官都站起身来，注目观瞧着，一直烧了这么一天。由于鸦片太多，林则徐长老看着吗？从6月3日开始，一共烧了23天，就烧到6月25日，才把这20000多箱鸦片烧尽。广州人民是高兴的，可气坏的义律，这个家伙和电帝躲到公海的冰船上，用单筒望远镜看着虎门的情况。他一看一箱箱鸦片全烧了，这两个小子疼的心里是奔奔直蹦。这一箱鸦片就值2200两白银，20000多箱得值多少银子，跟割他们的肉一样。义律一边看着一边咬牙，烧吧烧吧，林则徐，我跟你完不了，这笔账你早晚要还给我。边地啊疼哭了，把大嘴一咧，上帝，我的银子统统完了，银子。哎，你说他这份哭啊，把义律气急了。爹地先生，你这是什么意思？哭有什么用？方才我讲过，别看他们现在痛快，将来有他们痛苦的时候，我要让他们加倍偿还咱们的损失，你丢失的银子还能找回来，你懂吗？